北约应对中俄核威胁，俄罗斯人疯抢美元，哈马斯反悔导致谈判停止，以军继续在加沙推进。欧盟调查中国电动车整条供应链都有补贴。阿根廷改革通过参议院，外部示威扬冲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北约正在布鲁塞尔举行防长会议，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罕见地提到，北约为应对当前的安全威胁，正持续调整核能力。支七峰会各国领袖同意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的500亿美元捐给乌克兰。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后，莫斯科证券交易所13号暂停美元和欧元交易之后，大批俄罗斯人去银行提款并抢购美元，担心财富受到大幅度缩水。13号北约国的32位国防部长在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上和乌克兰官员会面，并发表声明，将采取措施长期援助乌克兰，亦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资讯，就是俄罗斯不会等到北约离开。斯托尔滕贝格说，核武器是北约的最终安全保障和维护和平的手段，整个北约的国防开支都在上升，盟国将在新的国防工业承诺上取得进展，以扩大军工生产，并向工业界发出长期需求的信号。北约防长们还将确保北约新防御计划的自卫能力，讨论如何不断调整北约的核能力。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的3星期里，乌克兰的无人机摧毁了俄罗斯的3核雷达。专家认为，这个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在探测到核威胁时的反应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星期二，俄罗斯表示，俄罗斯和白俄军队已经开始第二阶段的战术核武部署训练。斯托尔滕贝格还预计，中共将在几年内大幅增加核导弹数量，其中很多导弹将可射入北约领土。北约必须加强核武库的现代化，确保北约的核威胁是有效、安全且可信赖的，向对手发出强烈的威胁信息。纽约时报报道，13号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的这笔500亿美元贷款将用于帮助乌克兰购买武器和重建受损的基础设施，将用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资产的利息偿还。美国将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拜登将同泽连斯基签署一份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这个标志着美国的长期承诺。另外，据彭博社报道，中国的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俄罗斯一家名为地区冶金的冶炼厂购买了2000吨精炼铜。这批货物在今年年初离开俄罗斯圣彼得堡，为避免红海冲突绕道好望角，原计划在5月底抵达宁波港，但是这批货物并未抵达。据消息人士透露，这批金属很可能最终运到了土耳其。物产中大的工作人员已经前往俄罗斯调查情况，但他们无法确定这家俄罗斯冶炼厂的具体位置。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之一，而中国则是最大的铜消费国。俄罗斯因俄乌战争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制裁之后，很多俄罗斯公司向中国买家提供折扣价格和其他便利付款条件，但是在国际金属价格飞涨之际，可能会诱使中国贸易商在和俄供应商还未确立稳固关系前仓促达成交易。这家中企已经开始对所签订的相关合同进行内部审查， 伦敦金属交易所现货铜的最新交易价格为每吨9800多美元。按照这个价格计算，这批货物价值近2000万美元。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件事会对中俄关系、双方信任度及中俄贸易关系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此外，12号华盛顿宣布制裁莫斯科交易所、俄罗斯主要股票市场和外汇交易之后，俄罗斯央行就宣布美元和欧元的外汇交易和结算都将暂停。据菲林和 BCS 等俄罗斯外汇经纪商声明，13号暂停了从美元和欧元账户提款。随后社交平台热传俄罗斯民众排队疯抢美元的短片，很多银行的美元汇率正在飞速上涨。当地 Norwich 银行设定了新的美元汇率，银行叫出了1美元对200卢布的价格卖出美元。13号英国继美国后亦对俄罗斯交易所实施制裁，莫斯科交易所、俄罗斯联邦国家清算中心和国家结算存管局等4个交易所已被列入英国制裁名单，并对莫斯科交易所主席杰尼索夫等人实施了个人制裁。时评人唐正远认为，俄罗斯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出的一种紧急止损、弃居保税的这样一个决定。卢布会发生大幅度的贬值，汇率会出现剧烈的波动，会对俄罗斯雪上加霜，而民众对国家经济、对卢布的信心亦会严重的动摇，有可能会引发整个俄罗斯国内比较严重的一个通货膨胀，可能物价会飞涨等等，却可能都会严重冲击到俄罗斯民众的这种生活，会使俄罗斯进一步的陷入经济困境之中。俄罗斯唯一的选项就是会转向于以人民币作为最主要的交易的货币，迫使俄罗斯和中共捆绑，使它在自己的地缘战略上压缩了它还可以有弹性的空间。其他的一些国家不太可能跟进俄罗斯去美元化，因为现在人民币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分量和底气脱离整个美元体系承担一个国际化货币的功能。很多其他国家都非常的清楚，很多中共的金融机构非常谨慎的和俄罗斯要保持距离，因为他们都不想受到美国这次二级制裁的影响。由于哈马斯宣布拒绝在停战之前释放人质，加沙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加沙休战和释放人质协议的最大障碍是哈马斯。由于谈判进入瓶颈，美国和以色列再次思索对策，同时以军继续在拉法和加沙中北部推进，试图击败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的极端分子军队。据悉，在13号，以色列军队沿着拉法黑海滩推进，目的是搜寻更多哈马斯并查获有意义的情报。以色列军队在一份声明中说，以军在拉法继续进行基于情报的针对性行动，消灭哈马斯枪手并且袭击哈马斯目标。在哈马斯拒绝美以停火主张之后，以色列再次明确表示，除非哈马斯被消灭，否则不会在加沙停止作战。内塔尼亚胡政府称，哈马斯对美国和平提案的回应是彻底拒绝。不过协议的谈判并未停止，卡塔尔和埃及坚称两国达成协议的努力仍在继续。13号，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15枚火箭弹，这个是迄今以来最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以回应以军对恐怖组织高级指挥官阿卜杜拉的斩首行动。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声称，该组织拥有100万枚导弹和火箭，他们已经准备好用来对付以色列，他没有提供证据佐证相关讲法。 X 平台公众号传出消息说，由于担忧面临多线作战为军事储备造成压力，以色列军队正在使用投石机和攻战等方式应对黎巴嫩真主党，越过边境向黎巴嫩南部发射燃烧弹，军人烧毁尽可能多的树叶，导致真主党武装分子在以色列袭击时更难发动伏击。这样的做法能够显著节省军队的先进装备和子弹。 据香港南华早报13号报道，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重磅调查结果显示，整条供应链都享受补贴。欧盟的这次调查出动了几十名办案人员，经历了百几次的公司访问，撰写了几千页的报告，得出了上面的重磅结论，就是中国电动车的整条供应链都享受补贴。欧盟将这个消息同时发给了汽车公司、律师、商业团体和记者们。在比利时首都，欧盟官员向记者介绍了这次调查结果，很多人预测这可能会引发贸易战。这名高级官员表示，中共当局的补贴从电池使用的锂的提炼到电池生产再到电池汽车的生产，甚至一直到将电动汽车运往欧洲市场，每个环节都有中共当局的补贴。中共商务部在收到通知几分钟后就发表了一份愤怒的声明，内容大家自己可以脑补一下。在欧盟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中共一直试图用各种的威胁手段想要终止这项调查。比如在今年一月，中共开始对欧盟白兰地启动了反倾销调查程序，这个被认为是对法国的惩罚，因为法国和西班牙是这次欧盟汽车调查行动最坚定的支持者。而海关纪录显示，去年法国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8亿美元的干邑白兰地。在过去一个月，中共官方媒体还威胁要对欧盟猪肉、汽车、航空和预制品行业征收关税。中共商务部声明说，中方将密切关注欧盟后续进展，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但欧盟方面表示有信心，而且表示对加征这些关税有充分的理由。欧盟强调，欧盟企业因为中共的补贴行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数据显示，2020年1月至2023年9月期间，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的份额从 4% 增加到 25%，而当地竞争对手的份额从 69% 降到了 60%。 而且中共的补贴亦压低了欧盟公司销售电动汽车的价格，在每辆售出的汽车上，欧洲公司都会蒙受损失。但是这项调查还是引发了各国政府的互相争执，比如法国非常支持，而德国则在幕后努力阻止调查。德国工业联合会董事会的一名成员就表示，欧洲企业不希望同中国的贸易冲突升级，不管怎样，目前欧盟的制裁大棒已经落下了一半，这些为期五年的关税必须要在11月初确定下来。外界预计未来四个月将会是报复措施和紧张外交关系的混合状态。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在12号，阿根廷参议院批准了米莱的两项经济法案，推动了其政策的实施。有关报道指出，阿根廷参议员在当日经历了长达11个钟头的激辩，最终以一票之差通过了改革立法。副总统比利亚努埃尔投下了关键一票，强制推动提案前进。法案的内容包括降低所得税起征点的提案，以及同州级别政府改革相关的一篮子法案，共计238条。目前的法案版本授予阿根廷总统府享养老金、能源等领域的立法权力，亦包括鼓励投资、放松经济管控，并且削减赤字的内容。此外，一些国有企业亦面临被米莱政府私有化的前景，当局还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多达30年的进口机械税收减免，鼓励在阿根廷设厂注资，并为大企业提供优惠来刺激经济。当局宣布鼓励阿根廷人在国内申报此前的额外灰色资产，并将排除收税决定。剧烈的政策改革遭到了阿根廷前副总统纳基什莱尔领导的左翼贝隆主义联盟反对。在参议院，贝隆主义联盟控制住72个席位中的33席，米莱的自由前进党只有7个席位。最终，米莱通过同诸多反对党达成协议，以37票赞成、3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参议院。 在这个之后，众议院还需要进行两次表决，才会交由总统签署。多家欧美媒体报道说，12号当日，法案亦引发了国会外部发生的激烈抗议。在国会建筑外，示威者掀翻了两辆汽车，并且纵火焚烧，行动演变成暴力行为。政府动用数以百计的安全部队成员维稳。在辩论进行时，反对提案的右翼示威者引发冲突，试图绕过国会前的围栏，对此执法者进行了制止。警员对激进人群喷射了胡椒喷雾和高压水柱，并且手持盾牌驱离抗议者，而示威者向着警察掟石头，造成混乱和冲突，最终结果导致几十名示威者需要接受治疗，至少5名庇隆党议员被喷洒了胡椒喷雾，另有10名示威者被捕，20名执法人员在冲突中受伤。对此，米莱当局在 X 平台发布声明谴责，称这个是恐怖组织行为，使用棍棒、石头甚至手榴弹试图发动政变。当局并未对其言论做出后续解释。目前为止，右翼经济学家米莱领导的政府仍然面临大量经济挑战。当局以经济上的垫脚式改革著名，包括减少政府员工、降低公共支出和预算赤字、降低运输及燃料补贴。今年1月份，阿根廷政府实现了12年以来的首次单月财政盈余。如何解决通胀等问题，是米莱当局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另一方面，外界亦关注阿根廷政府内部波动。媒体指出，米莱将出现在 G7 峰会上，但是外交部长蒙迪诺并未随行，引发热议。在6月10号，米莱政府转移了蒙迪诺的实权，并将更大的外交政策权力赋予总统府秘书卡琳娜米莱。目前投资和国际贸易基金会由总统府直接掌管，蒙迪诺不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有关键影响。国家部指出，这个变动是由于蒙迪诺在中国和巴西外交事务上的发挥不力，米莱对其失去了信任。阿根廷总统发言人否认任何关于政府纷争的传闻，并表示蒙迪诺国防部长佩特里将和总统一起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他们将一同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实际支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